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3月28日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川普将削弱奥巴马时期的环保法规；另外，川普的女婿将领导白宫的新的美国创新办公室；另外，纽约的华人举行挺川普的集会游行；另外呢，前日本大阪府的知事表示，日本民众并不认为美国会为日本而战。另外，香港近400万选民的电子数据被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白宫官员说，川普总统星期二，也就是今天，预计呢将签署新的行政命令。这道行政命令实际上将废除奥巴马时代的环保法规，这将重新激起有关人类因素如何将影响地球气候的党派之争。总统签署的这道行政命令让人更加担心，在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几十年来努力达成的各项条约将会破裂。荷兰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很多人都认为这将是灾难性的，不管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都可能毁于一旦，所以我认为不会有很多的科学家对此感到高兴。白宫的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一晚些时候对新闻界说，川普总统相信他可以在保护环境和推动美国能源生产两个目标上保持平衡，而经济因素是总统下达这项行政令的主要原因。他说，经济的强劲和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会繁荣，而繁荣是保护环境的最好方式。川普总统的指示将会取消很多奥巴马时代的环保议题，但是政府呢将继续加强在清洁空气和饮水方面的足够法规，并且以此作为美国环境保护署的工作重点。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白宫高级幕僚库什纳同意就去年总统竞选以及过渡期间与俄罗斯官员会面一事接受参议院调查委员会的问询。与此同时呢，川普总统给他的这位年轻女婿又增加了一个新的任务。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的报道。
与川普的女儿伊万卡结婚的第二代房地产投资商贾里德·库什纳将领导白宫新成立的美国创新办公室。创新办公室会试图让联邦政府的运作更像有效率的企业经营。这个新办公室将设在执掌大权的白宫西厢，其成员大都曾在微软、通用汽车以及高盛投资银行等公司担任高级主管。在星期一的白宫例行简报会上，新闻秘书没有理会媒体对新涉足政府管理的36岁的库什纳是否有资格领导创新办公室提出的质疑。库什纳负责的重要工作包括中东和平进程，并担任他的岳父在中国和墨西哥等国家问题上的重要顾问。
如果你确实与政府打过交道，看到政府的部分运作是多么过时和不现代化，就知道它不是在为美国人民服务，许多部门不是为他们本应服务的对象工作。我认为探讨如何能够产生不同的效果，尤其是如何采购技术，是十分重要的。
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哈佛肯尼迪学院的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教授史蒂芬·戈德史密斯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有官僚主义的问题、国会的问题和复杂的问题，不过在政府最高层面努力推动创新，看来也得到最高层的支持，我认为会带来有实际作为的希望。
根据刚刚发布的命令，这个新办公室旨在提高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以及创造就业机会。有关官员表示，创新办公室还将就如何实现政府职能私有化提出建议。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白宫报道。
另外，川普总统星期一，也就是昨天，在白宫迎接了一组女性创业者和小企业主，听取了他们介绍自己的人生经历，同时赞扬他们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总统说，增强工商界女性的能力并宣扬他们的成就是本届政府的一项头等大事。
我的政府还将继续倡导支持工作家庭的政策，包括让人们更容易支付和获得育儿服务。这是伊万卡·川普，现在叫伊万卡·川普·库什纳了，一直在满怀热情努力从事的事业。我女儿还有我在竞选期间对此谈了很多，伊万卡一直在正视这个问题。
川普宣布，应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邀请，女儿伊万卡将很快前往德国，讨论默克尔主导的有关工作场所中的女性问题的全国倡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大纽约地区支持川普的一些华人参与了这个周末在全美多个城市举行的所谓挺川活动。他们认为川普总统所提出的美国第一和让美国再伟大的口号为美国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但是反对者说他们不想被这些人代表。以上就是以下呢是施荣的报道。
虽然川普总统的施政之路并不平顺，但华人支持者不改初衷，一如既往表示支持。周末，数十名美国华人支持川普联盟的成员聚集在联合国前的哈马绍尔广场，举行支持川普总统百日新政集会。他们认为，到目前为止，川普总统推行的每一项政策都是正确的。
我对他的执政很满意，他已经尽他的最大的努力在做，很不容易，这个国家的问题根深蒂固，现在很难的纠正。
上周共和党废除和替代奥巴马健保法案的议案刚刚在众院流产，
他有一些的政策没有实行得了，是受到一些反对他的人进行这个阻挠和所谓的媒体进行抹黑所造成的一些他的施政没有畅通，说现在我们要支持他，就是要把他的所有的对美国有利的政策要实施起来。
去年总统竞选中对奥巴马政府的强烈不满，依然是今天华人支持川普的强大动力。
在奥巴马当政的这个八年期间呢，这个整个就是太政治正确了，整个国家就是已经就是一塌糊涂。然后我们这些就是报纳税人的这个整个国家就是retirement 全部被掏空了。
尽管川普总统一直认为美中贸易对美国不公，誓言要把工作机会夺回来，但他的华人支持者似乎并不担心美中两国会走向对抗。
贸易战有可能会打，但是我相信一定是因为他是个很成功的商人，我相信他的 strategy 一定是会很好的。
川普的华人支持者们更期待即将到来的美中峰会会把两国关系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我们更希望川普总统呢能够早日给习近平主席会晤，能够带给世界的人民一点中美两国的关系，把它和平带给我们世界的人民。
不过马路对面零星的华人抗议者说，他们不想被挺川联盟所代表。
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要告诉这个社会大众，我们华人圈里边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国人，我们是反川的，我们不想被他们所代表。
周末纽约的挺川活动是全美支持川普集会的一部分。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正在华盛顿访问的日本民粹主义政客桥下彻星期一在一个公开的演讲中表示，川普总统有关日本应该为其国防承担更多费用的要求对日本是一件好事，因为日本需要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来加强其自身的防御能力，并进一步深化美日同盟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信任，最终愿意为对方流血牺牲。他认为日本民众尤其是战后的第三代日本人并不相信美国真的会为日本而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一度被认为是日本未来首相潜在人选的前大阪府知事桥下彻，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表示，日本政界人士对川普总统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晤后再次承诺为日本提供核保护伞以及美日安保条约的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感到欢欣鼓舞。但是他说，日本普通的民众对这个联合声明并不是毫无疑问的接受。他说，第三代日本人，一般的老百姓对这个联合声明反应很平静。你想想看，美国人真的准备为保护日本而进行一场核战争吗？他们说为日本提供核保护伞，但他们真的做好了这样做的准备吗？他们真的会让他们的军人为日本尖阁列岛这些小岛而流血牺牲吗？这位自称非常了解日本一般老百姓想法的民粹主义者说，日本民众在设身处地的为美国人着想时会想，日本人也不会为美国的一些小岛而流血牺牲，也不会为美国人而战。那么既然日本人不会为美国人而战的话，美国人为什么要为日本人流血牺牲呢？乔学彻还认为，美国政界中的很多人存在一个误解，即安倍推动的新国安法使得美日两国处于共同防御的状态，而事实是这项新的立法只是确认日本有限的集体自卫权，并在这个范畴内对美国提供协助。乔学彻说，由于受到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限制，日本并不能为美国而战，也不能对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等形成威慑，因此日本需要改变他的看法，为同盟做出更多的贡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改变日本人的想法，使美日两国人民加深对各自的信任，从而能够共同作战。在2008年成为日本最年轻的知事，并在2011年当选为大阪市市长的桥下彻说，由于改变民众的想法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美日双方必须采取一个新的途径，即必须有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来推动日本国内的改革。在他看来，川普总统对日本提出的加强自卫能力以及更多的分担防务开支等要求，对日本其实是一件好事。他说，川普总统的有关言论实际上对我们有好处，他们应当引发我们思考我们自己的情况，思考保卫另一个国家是怎么一回事，以及让另外一个国家保卫我们是怎么一回事。这使得我们第一次思考为另外一个国家而战的问题，我认为这很重要。现年47岁的桥下彻在2010年共同创办了日本维新会，这个政党目前是日本国会的第二大反对党。桥下彻的这次访美显然是为了提升他退出政坛后不断减弱的关注度。在访美期间，除了计划与川普总统的首席策略师班农以及其他高级顾问会面以外，他还要与美国的学术界人士进行广泛的交流，包括在智库发表公开演讲。他在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这次演讲是他在美国发表的第一个主要的讲话。2013年，桥下彻因其有关慰安妇的言论引起公愤，而不得不取消他对美国的访问。他当时对媒体说，慰安妇为缓解军人的压力承担了一种必要的角色。他说，当士兵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而你又想为这些情绪紧张的士兵提供一个休息的场所，显而易见，慰安妇制度是必要的。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举行峰会。有观察人士认为，台湾议题可能是这次峰会的内容。华盛顿应该借此机会重申美国对国家安全的承诺，对台湾的承诺，加强与台湾安全的关系。包括议员和专家在内的一些人士建议川普政府邀请台湾参加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同时取消对中国方面的邀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赫上星期在国家利益网站发表评论，认为美国应该面对中国的海洋霸道行为，取消对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多国演习的邀请，不要再让中国参加2018年的演习，应该改为邀请台湾参加。约赫说，中国在2014年首度受邀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时，当时中国已经开始在南中国海建设岛礁，但是 在这些挑衅的海洋活动还在持续进行时，中国仍然在2016年受邀参加演习。约赫认为，中国的侵略性作为不应受到奖励，美国的军事外交应该反映自己的战略优先顺序。约赫的建议得到一些军事安全专家的呼应。上星期，在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关于美台安全关系的座谈会中，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认为，中国军备快速扩张，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也在不断加大。美国在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规范下，有许多手段可以协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御，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演也是其中之一。易思安说，
Many of the navies of Asia and of the world would really appreciate。
区域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海军都会感谢美国，让他们能在夏威夷的演习场合正式和台湾海军互动，否则他们不会有这种机会。未来几年，他们的船舰有可能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或西太平洋偶遇，这是一个极佳的机会，让这些海军彼此认识，发展未来合作的形态。这种合作在中国对周边海域的挑衅作为下极为必要。
哈德逊研究所安全事务专家施奈德也认为，美国应该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他说，中国一向拒绝让台湾参加任何中国有参与的国际军事活动，不过像环太平洋演习的机会对于提升台湾军事专业教育和训练水平非常重要。他希望川普政府能让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施奈德说，
RENPAC exercises is maybe just one of many。
环太平洋演习是许多台湾被拒绝参加的活动之一，台湾的专业军事教育和训练质量会因此而减低。即便美国因为某种政治和外交理由而不邀请台湾参加这个演习，美国都应该知道，军事教育和训练是美国对台转移武器装备过程中最被忽略的一环。美国应该在这个彼此都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采取行动，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决定让台湾参加这个军演。
施奈德说，美中之间的三项公报、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已经为美国如何应对台海安全挑战提供足够的可行框架。面对中国崛起，对台湾军事威胁不断加大，美国应该重新考虑对台湾转移国防技术的问题。在台湾水下作战与吓阻能力仍然薄弱的情况下，美国应该协助台湾发展潜舰计划。他还建议台湾利用新科技，例如水下无人潜航器，来发展新的水下作战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的朝鲜问题专家呼吁，美国应该要求中国承担起朝鲜无核化的资金投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朝鲜问题专家车维德本星期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说，在朝鲜无核化的资金投入方面，中国一直在搭美国的顺风车。他说，
It's in all our interests to get China...
让中国加码，直接为朝鲜无核化出钱，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在我看来，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坐在实际的核谈判的场外，美国、韩国和日本一直在为朝鲜无核化出钱。
车维德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曾出任六方会谈美方的谈判副代表。他说，根据1994年和2005年的协议，美国为朝鲜提供了价值5亿多美元的原油等燃料产品，以换取朝鲜的核冻结，但后来的情况证明，这些核冻结都失败了。车维德认为，美国现政府不太可能继续投入已经失败过的核冻结交易，而中国早晚会对朝鲜提供资金支持。他说，
Bu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pretty hard to ask President Trump。
要让川普总统为已经失败过的核冻结项目出钱是很困难的。我们都知道，中国迟早会给钱，可能是买朝鲜的煤炭，可能是稀土矿物或别的产品。 既然中国最后一定会给钱，不如把钱用在无核化上面，用在核冻结方面，因为这对无核化这一目的更有意义，而且也让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中的利益更直接。
车维德认为，中国能帮助朝鲜核问题的解决，但同时中国也是朝鲜核问题的一部分。他说，只要朝鲜还能和中国进行大宗交易，美国就不会与朝鲜谈判，这是美国对朝鲜战略的最重要的一环。中国商务部今年2月18号宣布，为了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321号决议，本年度暂停进口朝鲜煤炭。一些报道认为，这反映出中国正在加大对朝鲜的压力。不过，车维德说，仔细研究可以发现，中国的禁令不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严厉。他在本星期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一篇文章中说，根据安理会的决议，中国在2016年12月最多只能从朝鲜进口100万吨煤炭，但是中国实际进口了这一额度的2倍。2017年，中国从朝鲜购煤的价格大幅提高，不到2个月就几乎用完了对朝鲜的煤炭进口的金额限额。美国学者广泛认为，中国对朝鲜的支持不会停止。车维德说，中国还是有可能利用安理会决议里有关人道主义协助的豁免漏洞，继续从朝鲜进口煤炭。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希望朝鲜能长期作为中国的战略缓冲地带。中国问题专家、前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韦德宁说，朝鲜问题在根本上是一个美中的互信问题，中国不希望朝鲜问题完全解决。他说，
中国方面认为，美国要推翻朝鲜政权，建立一个傀儡的朝鲜政权，然后在中朝边界持续驻扎美军。美国方面认为，中国想让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像打吊针一样，一点一点地对朝鲜提供协助，所以让它一直是美国的一根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个月在美国与美国总统川普首次进行会晤，朝鲜核问题将是两人的会面重要议题。韦德宁建议，两国领导人应该在萨德反导系统部署等问题上坦诚地表述双方的担忧。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朝鲜问题上，有一名的美国的前负责朝鲜问题的资深外交官表示，在朝鲜问题上，华盛顿与北京的利益有交集，但不完全重合，解决朝鲜问题不能够仅靠北京。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3月23号，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一次研讨会上，美国朝鲜问题专家、乔治城大学外交教授罗伯特·格鲁奇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
：“The Chinese share a lot of those objectives. I mean, they certainly do.
中国当然与我们的很多目标是一样的。中国不希望发生战争，不希望朝鲜发展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至少在他们看来，朝鲜的弹道导弹导致了萨德的部署。但最重要的是，中国不希望朝鲜政权垮台，因为在中国看来，朝鲜政权垮台必然会导致统一的朝鲜半岛与美国结盟，从而让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对手一下来到家门口。
曾在1994年朝核危机期间担任美方首席谈判代表的格鲁奇表示，中国因此一直扮演着恒温器的角色，不断调节对朝鲜的压力。他说
They will moderate it.
中国会缓和对朝鲜政权具有毁灭性的制裁的力度，但中国也会与美国合作去约束朝鲜的行为。
美中两国目前在朝鲜问题上仍存在不小分歧，这似乎也成为习近平4月份访美最终落实的一个主要障碍。在美中两国外交官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于4月初访问美国做最后准备之际，朝鲜3月22号又进行了一次导弹试射。此次失败的导弹试射显然是对媒体报道的美国正筹划对朝鲜实施新一轮制裁所做出的回应。路透社3月21号援引美国政府一名高官的话说，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正在制定一份对朝鲜的全面制裁措施，主要目的是将朝鲜隔绝于全球金融体系之外。就美国有可能对朝鲜发动新一轮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月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表示， 一味的制裁施压解决不了问题，对话协商才是正确出路。他还强调，希望各方认真考虑中国外长王毅提出的所谓双暂停倡议，即朝鲜暂停核岛活动，美韩暂停大规模军事演习。中国的双暂停倡议已经遭到美方的拒绝。就在上周五，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即将抵达北京访问前，美国总统川普仍在推特上发推文，批评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帮忙甚少。但格鲁奇表示，每当朝鲜问题变得不可收拾的时候，华盛顿总是希望北京能多做点什么。这种把希望寄托在北京身上的想法是错误的。他说
，Get North Korea off our plate will lead us to say let's put it on China's plate。
在美国，总有人有种期待，认为应该把朝鲜问题丢给中国人，让中国人来解决。对此，我一直感到担心。一方面，中国不会按我们的方式去解决朝鲜问题。此外，中国目前是亚太地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把问题外包给我们的对手去解决，从地缘战略角度来说，不够聪明。
China strikes me as not geostrategically smart。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上星期在他的首次亚洲之行中曾表示，美国对朝鲜的战略忍耐已经到尽头，而对朝鲜的军事行动是摆在桌面上的一个选项。预计朝鲜问题将是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首次举行川习会的优先议题之一。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目前正在展开一项雄心勃勃的扩建破冰船队的计划，以应对北极地区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挑战。极地航运技术的领先者芬兰称，愿意帮助美国加快破冰船的研发速度，降低制造成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2017年3月17日，在美国西部海港城市西雅图，一艘船体宛如橄榄球的万吨巨轮，在导航艇的引导下徐徐靠港，许多人前来码头迎接，跟分别了3个多月的船员亲属们问候拥抱，庆祝和庆幸这艘海警船能安全返航。极地之星长399英尺，是世界上船体最大的破冰船之一，还拥有75000马力的燃气涡轮动力装置，能冲破21英尺厚的冰面。可是极地之星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帅气，在起航前往南极洲之前，这艘年龄40年的老船经过了一次大修，包括关键的发电装置的维修。不幸的是，在这次107天的南极之行当中，它还是多次遇到了各种机械和工程故障。极地之星号破冰船在1970年代建成，现在已经早已超过了设计使用年限，但它是美国海警队唯一一艘重型破冰船。无论是每年一度去南极洲为美国的南极考察船提供补给，还是到北极执行越来越频繁的使命，美国海警队还得依靠这艘老船继续发挥余热。由于极地破冰任务日益繁重，美国海警队决定在未来10年中建造3艘重型破冰船和3艘中型破冰船。海警队司令楚孔夫特上将3月16号对美国之音说，这项任重道远的造船旅程已经开跑。
大约1个半星期前，我们把这项造船计划的研究合同授予了5家造船厂，他们一开始会先看看市面上有没有现成的可能只需要做些修改的设计。
美国的造船厂上一次制造破冰船是在1970年代末，世界破冰船制造大国芬兰驻美国大使馆的武官帕科托瓦里准将说，美国造船厂在隔了几十年之后重新制造破冰船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美国40年来没有建造过一艘破冰船，这是一项困难的技术，即使是金属弯制这一道工序，造破冰船也跟造其他船不同。
难度大意味着成本高，制造时间长。美国国会研究部2016年11月的一份报告预计，海警队新造第一艘重型破冰船的造价可能高达$10亿。 海警队预计，如果第一艘重型破冰船2019年第四季度开工，它有望在4年后完工。不过，民间人士认为这项预测过于乐观。另一方面，作为极地航运技术的领先者，芬兰一直在建造破冰船，在制造成本和速度方面都享有很大优势。
如果那艘破冰船在芬兰建造的话，造价会在2亿至2亿5千万美元之间。第一艘会在2年内完成，之后每1年至1年半再造出一艘，直到经费用完。
不过，托法里并不指望美国会把破冰船的制造合同交给芬兰。他说，过去30年来，芬兰一直希望帮美国制造破冰船，但是美国政府一直不愿把破冰船的合同交给外国，哪怕是美国的友邦。美国海警队司令楚孔福特上将上星期重申了美国的立场。
我们需要尽快切割造船用的钢材，但一定会用美国的钢材，而且要在美国制造。
即便如此，托瓦里认为芬兰仍然有与美国的造船厂合作建造破冰船的空间，比方说转让技术和提供专业培训。他说，瑞典和美国是芬兰最重要的两个安全伙伴，芬兰希望帮助美国提升在极地运作的能力，确保北极地区长久和平与稳定。
所有北极国家都应该有能力在北极活动，而不是一个国家主导那个地区，这符合芬兰的利益。
俄罗斯拥有40艘破冰船，包括多艘核动力破冰船，其北极活动能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近些年来，俄罗斯还在北极圈内大力强化军事设施，引发周边国家的忧虑。与此同时，中国漠视国际法，在南中国海大规模扩张，使人们对他未来在北极的行为感到忧虑。中国距离北极遥远，但自称是一个近北极国家，近年来迅速增加在北极地区的投资。中国目前拥有2艘破冰船，第3艘破冰船预计2019年完工。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军方的一位高级官员说，驻吉布提军营的美国军队人员正在积极地与中国军队互动，希望在附近的中国军事基地建成后继续谋求与中方的合作。稍早之前，这位指挥官对中国在美军基地附近设立军事基地曾表示关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另外一篇报道。
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瓦尔德豪瑟上将星期五在五角大楼说，驻吉布提莱蒙尼尔军营的美军经常邀请中国军人到军营做客和互动。他说，莱蒙尼尔军营与正在修建的中国军事基地相隔只有几英里，双方都在适应对方的存在。
We're both learning as that goes, but I think to
他说，我们都在随时学习如何相处，但我认为与他们建立关系，努力尽可能跟他们合作，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做法，我们应该继续努力。今年3月初，瓦尔德豪瑟上将到国会参议院军委会作证，对中国将他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建在美军驻吉布提的军营附近深表关切，并向吉布提总统表达了美方的忧虑。莱蒙尼尔军营是美军在非洲最大的军事基地，也是美军特种部队在东非地区实施敏感反恐行动的大本营。中国称，在吉布提建立军事设施，主要是为在附近海域执行反海盗护航、非洲维和及人道救援等使命的中国军队提供休整补给。吉布提位于非洲之角，是地中海、红海通往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咽喉，扼守中东石油海上运输一条主要通道。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退休海军上将拉夫黑德去年在华盛顿表示，中国在吉布提建设军事设施可能有战略用意。曾经担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的拉夫黑德说，中国在吉布提设立后勤基地，并谋求在印度洋地区设立其他类似设施，这使中国能更有效、更常态化地在这一地区部署军队，从而改变印度洋地区的安全格局。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的彼得·达顿教授说，中国在建成吉布提基地之后， 可能会先注重维和与人道救援行动，等到人们逐渐适应了它的存在之后，会不断增派军舰保护自己在这一广大地区的商业和安全利益。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呢是几篇有关台湾的新闻报道。失踪九天的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据信已经被中国国安部门拘留。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希望中国当局能够说明拘押李明哲的罪名，并尽快允许他前往探视。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星期二下午在海基会举行的记者会上证实了李明哲被中国当局拘留。
我在昨天深夜接获政府单位间接证明，李明哲现在确实被中国政府的国安单位拘留中。
不过李静瑜不知道她丈夫目前被关押在中国的什么地方。李静瑜说她担心李明哲在被关押中没有钱吃饭，携带的高血压药物也不够，因此他今天来到海基会，希望海基会能够通过有关管道将治疗高血压的常用药和30,000元新台币转交给李明哲。
我希望中国方面应依据文明国家的标准，尽快的告诉我李明哲究竟是依何罪名被拘留或者是逮捕，并且应允许家属的探访。
李静瑜说他相信他的先生李明哲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他说李明哲原计划3月26号返回台湾，出境前只携带了8天的药物。李静瑜表示他同李明哲相知相恋20多年来，李明哲一直都在关注人权议题。他说近年来李明哲每年都要到大陆去拜访老朋友，这次跟往常一样，在机场跟他话别时将身份证、家中的大门钥匙以及各种卡都交给了他，随身只携带护照和现金。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兼发言人李立珍接受了李静瑜的陈情和委托，承诺将通过有关的管道把药品等转交到李明哲的手中。李立珍表示台湾政府对李明哲的失踪表示非常关切。
我们国人大概每年有超过500万的人入境到大陆去，那李先生也是这样的状况，那入境之后并没有跟家人或是跟我们这边有任何的这个联络，等于是失联哈。我们也正式的希望对方来协助，但是到目前已经9天了，大陆方面并没有正式的告诉我们他的下落等等，那我们都非常担心，所以我们希望大陆有关方面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李先生目前的这状况能告诉我们，至少把他们协寻的经过或状况能够正式的告诉我们，然后可以让我们家属可以比较安心，同时也不会让我们觉得说国人到大陆去失联之后大陆方面都没有很明确的回复，那这个会影响我们整个两岸人民的往来。
李立珍说两岸司法互助协议中有刑事案件的通报机制，但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不属于通报的范围，不过可能会通报当事人的家属。自从2015年5月20号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上台以来，海基会和海协会的沟通机制中断，不过双方之间的沟通窗口仍在发挥作用。截止到3月28号，在李明哲失踪的9天里，台湾海基会分别在20号、24号和28号3度正式发文给中国的海协会，希望对方能够协助了解李明哲的下落，不过海协会没有给予任何肯定的答复。李明哲今年41岁，3月19号上午搭乘长荣航空公司 B2807号航班从台北飞澳门进入中国大陆，此后便与家人失去联系。李明哲是台湾非政府组织的工作者，目前是台北文山社区大学员工，此前也曾经担任过民进党的党工。截止到发稿时，中国当局尚未就李明哲被拘留一事发布任何消息。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台湾执政党立委表示，香港特首选举证实一国两制不可行。在野党立委则认为，未来的台港关系将受到北京的很大影响。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吴秉睿表示，北京介入香港特首的选举，使得选举结果不符合港人的普遍期待。
如果对比于选前的民调，选出林郑月娥并不符合民望，370万人的民调，林郑月娥的支持率只有29%，曾俊华反而是56%。这个如果是一个普选的结果，如果是全部的公民都可以来参加选举，我相信选举的结果一定是跟现在得出来这个结果是不同。
吴秉睿委员还说，这也提醒台湾人一定要为将来的子孙保留自由选择的机会。中国把香港当作样板，只会让台湾人对一国两制更加没有信心。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日前召开一项名为香港特首选举证实一国两制不可行的记者会，民进党立委李俊毅还指出，问题就出在投票的选举委员会产生的方式不是香港人民的民主意志，1200位的委员只有152位由投票选出，占12.6%。李俊委员还说，目前正在香港教书的台湾前行政院长江宜桦也表示，一国两制正在流失当中。香港前政务司长林郑月娥日前以777票胜出，击败泛民主派候选人前财政司长曾俊华，成为香港新任行政长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香港的特首选举结果不能代表100%的基层民意，未来的台港关系还是会受到北京很大的影响。
台湾这边我们相对都是对港比较开放的，而且我们也希望台港关系能够紧密跟和善的，但是这可能不是我们单方面能够决定，某种程度上特首也会受到北京非常大的影响。
台湾陆委会表示，期待能和香港秉持互利互惠的态度，提升实质关系，让双边关系朝正向发展。根据台湾内政部移民署统计，去年有1086名香港居民获得台湾发出的定居许可，比前年上升了40%，创下香港人移民台湾人数16年来的新高。自由时报报道，香港雨伞运动及旺角冲突之后，部分港人对政治及法治感到失望，也不满房价及民生等问题，于是选择移民。报道还说，和香港相比，台湾房价及生活费明显便宜，居住空间及生活品质也相对要高，使得一些港人乐于在台湾买房居住。民进党立委吴秉睿表示，欢迎符合移民法规、认同民主自由生活的香港人移居台湾。另一位民进党立委叶宜津则认为，香港人应该改善自己的制度及环境，因为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日本政府日前派出了45年来层级最高的官员赴台访问，台湾朝野立委对此表示欢迎，不过也同时强调福岛核灾食品进口问题仍然要严格把关。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日本政府派出45年来最高级别官员赴台访问，主要目的之一是希望台湾能开放进口福岛核灾食品。
那我觉得日本因为有这样的压力，所以他也最后不得不派出更高层级的官员来到台湾，直接向台湾的社会做诉求啊。所以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对日本，我们该坚持、该强硬，也可能会发挥一些杠杆的效果出来。
江启臣委员还说，乐见台日未来有更高层级的互访。他说，对台湾来讲，不管是和日本、美国或是中国大陆，都应该保持等距的关系，并在其中找到扮演的角色。最重要的是必须增加台湾最大的利益。日本副总务大臣赤坚二郎上周六在台北主持了一项推广日本食品及文化的活动开幕典礼，这是1972年双方断交以来以公务身份访问台湾层级最高的日本官员。
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不断传出他将开放从日本福岛核灾地区食品进口的消息。虽然各地举办了多场促进沟通的座谈会，但是民间的反对声浪仍然不小。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日本有其国家利益及进程，核灾食品的问题台湾政府还是会以民意为主要考量。
台湾针对核灾区的相关的农渔产品、食品等等，我们要有严格的规范，要有国内的共识。我们也希望日本朋友可以了解，台湾对他们真是当作朋友在对待。但是，台湾人民是我们的家人，我们要先考虑家人的安全跟一切。
王定宇委员还指出，台日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希望日本政府能进一步开放双方部长级官员的会晤，并且在 TPP、亚太安全、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议题上交换意见。台日关系并非一切平顺，近年来双方因为冲之鸟经济水域的渔权问题出现争议。钓鱼台、中国称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的领土主权争议也一直没有断过。2013年台日签署渔业协议的时候，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表示，这项协议解决了双方40多年来在钓鱼台水域的捕鱼争议。今年1月，日台关系再次出现突破性进展，日本政府将驻台机构日本交流协会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今年3月，台湾驻日本机构东亚关系协会
在香港方面，香港选举官员说，储存了370万选民个人信息的两部便携式电脑丢失，这可能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数据失窃案之一。选民信息包括身份证号码、住址和手机号。香港选举委员会说，电脑上的信息都有加密。据报道，电脑上还有选举委员会1200名委员的名字。选委会星期天投票选举林郑月娥为下一任的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将进行调查，但是迄今为止没有迹象显示电脑上的信息被泄露。另外来讲呢，香港特首选举刚刚结束，曾经参与和组织2014年雨伞运动的9位主要人士3月27日一早便接到警方的致电，将以呢公众妨扰罪等罪名预约拘捕或者直接起诉。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公民党立法会议员、2014年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积极参与者陈淑庄大律师，3月27日证实，一早收到警方电话，就占领运动一事指他涉及公众妨扰罪，将直接到法院落案起诉。同时，立法会议员占领运动期间大台主持邵家珍也收到湾仔警署重案组电话，指直接落案起诉他公众妨扰罪。此外，前学联常委、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议员星期一上午对美国之音证实，他本人还没有收到警方的电话，但学联前常委钟耀华和张秀贤都接到警方电话，今天下午将到湾仔警署被拘捕。罗冠聪在脸书上确认，其他已知被控人士还包括战中三子、港大法学院副教授戴耀廷、中大社会学副教授陈建民和朱耀明牧师、社民联副主席黄浩明等。罗冠聪表示，针对雨伞运动的清算将会继续，预计被捕及被落案起诉的核心组织者将会陆续增加，希望同路人能到场声援。占领运动时期的学联常委、港大学生会会长梁立国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没有收到警方电话，不过对港府在特首选举刚过就采取对占领运动主要人员的落案起诉背后的政治动机感到不解。学联五子之一的前学联副秘书长岑奥辉没有回答记者的电话，但在脸书上称， 暂未收到警方电话，强调不担心不后悔，认为承担当权者反扑是冲击政权秩序的一部分。此外，民主党成员李永达也收到警方通知，落案起诉他在占领运动期间参与涉及公众滋扰的行动。李永达说，林郑月娥当选时表明要修补社会撕裂，但在选举第二天警方就展开拘捕，给公众带来很差的印象。战中运动发起人之一的陈建民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港府特意在选举过后起诉战中人士，显然是不希望该案在选前影响林郑月娥的当选。他说，
今天大记者都联系我们的时间点是很故意安排就在选举以后的，我相信他们之前已经考虑过，如果在选举中间会造成社会反响，可能会影响到林郑月娥的选情，政府这个很清楚，这个很巧妙的一个来做这个准备的。
陈建民表示，初步看警方对战中三子落案起诉的罪名比其他人多更复杂，具体还要等到今晚七点半到湾仔警署后才会清楚，因此政府看来是要严惩最早发起和平占领中环运动的三位发起人。他说，
他准备告我们三个人的罪啊，初步看啊是很复杂的，还说我们煽动其他人煽动这样的，看起来他们好像对于反正我们这三个人那么坚持要和平，当时要采取最大的努力要减少警察跟民众的冲突，反正他现在是对我们三子是采取最严厉的控告，到了晚上会更清楚一点，应该是我们三子的比其他人的罪会多。
林郑月娥3月26日下午在当选感言中表示，首要工作是修补撕裂，解开郁结，团结港人向前，会马上约见立法会各政党各党派议员，建立恒常性沟通机制。显然林郑月娥意识到，过去五年在特首梁振英管制下，香港社会尤其因为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和2017年特首选举一人一票的普选政改方案失败而严重撕裂。陈建民教授表示，他不清楚林郑月娥在辞任政务司司长前是否参与起诉战中人士的决定，但无论如何看不出起诉参与和平公民抗命争取一人一票选举特首的人士，重新揭开社会伤疤，对弥补社会撕裂有任何帮助。他说，
林郑月娥上任第一个事情要做是弥补社会的分裂，今天这样的一个举动不单是控告我们战中三子啊，还有一些立法会议员，还有一些学生领袖啊，我看不出这样有帮助这个社会重新有这个对话，可以想象未来会更多的冲突了。
据港媒报道，后任特首林郑月娥表示不评论警方检控，认为修补社会撕裂不等于在法治上妥协。亲中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李慧琼表示，起诉体现法治精神，违法者被起诉是依法办事，合情合理是必然的结果。占领运动被国际媒体称为雨伞革命或雨伞运动，是指2014年9月28日至12月15日在香港发生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争取2017年特首选举真普选的和平公民抗命运动，数以万计的示威者和市民自发占领金钟、中环和湾仔、铜锣湾以及旺角的多条主要干道，静坐并游行，形成三个主要占领区。占领运动的主要诉求是要求人大常委会撤回特首选举限制候选人提名的831框架方案，争取公民提名权，以及废除立法会功能组别。黄色雨伞成为运动的象征，源于示威者面对警方喷胡椒喷雾驱散时使用雨伞抵挡。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完了。今天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是易华和张燕，我是申华。接下来呢，是今天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军方发言人说，正在审查十天摩苏尔空袭的700多段视频，以确定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联军对摩苏尔的空袭炸死100名平民的说法是否属实。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空军上校托马斯说，我们正在努力确定地面情况的真相，调查是摩苏尔目前的当务之急。中央司令部负责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五角大楼说，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的平民丧生是惨痛的悲剧。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一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军队比美军更努力避免平民伤亡，我们竭尽全力减少无辜平民的伤亡，而我们的敌人肯定不是这样。五角大楼说，根据初步调查，联军战机3月17号对摩苏尔西部老城发动了空袭，有关平民伤亡指称所说的地点也在那里。托马斯说，不过美军完全具备轰炸一座建筑而确保周围建筑完全无损的能力。他说，审查视频的人希望能够明确查出第二波爆炸的原因。一些媒体说，伊斯兰国组织在那里引爆了自制炸弹。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发出警告说，那些为移民犯罪者提供庇护，让他们得以不被遣返的城市和州，可能会被削减联邦拨款。塞申斯星期一呼吁美国公民遵守美国的移民法，但是美国行政当局推行严厉的打击无证移民措施受到普遍的抵抗，很多美国人认为那些措施不人道。美国各地发生一些零星的示威，抗议将移民递解出境，一些政界人士公开表示不赞同驱逐移民。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的包括学校、教会和许多城市。在纽约，布法罗市的一所基督教教堂也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但是司法部长星期一提醒美国人说，不把那些被判有罪的外国人，那些因为某些罪行而被拘留的人遣送出去，会有严重后果。司法部长塞申斯说，而且司法部将要求各个寻求司法部拨款的司法管辖区证明他们遵守了美国1373号法律，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拨款。丧失联邦政府资金的可能性促使一些城市放弃他们的庇护移民政策。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从议会撤回了一项要求议会批准与中国引渡条约的决议案。澳大利亚在野党领袖星期二在澳大利亚当局当地时间上午正式通知执政联盟领导层会议，工党不赞同要求议会批准该条约的决议案。根据澳大利亚与中国签署的引渡条约，澳大利亚可以把犯罪分子引渡到中国。布恩特尔总理试图推动澳大利亚议会批准与中国的引渡条约，在澳大利亚政界和社会招致了强烈的批评和反弹。香港选举官员说，储存了370万选民个人信息的两部便携式电脑丢失，这可能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数据失窃事件之一。但是目前为止没有迹象显示电脑上的信息泄露。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